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牧长出来服事，并且也在家中为我们祷告。这次出去的时间差不多三个礼拜，因为需要在那边稍微调一下时差。那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是在那边服事，其中前一个礼拜是我一个人，那美林师母比我晚去一个多礼拜，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两个人会合。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虽然出门的时候有一点困难，有一点辛苦，但是感谢主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等到了培训的工厂的时候呢，一切也都平安了。这一次我算了一下，我今天下午算了一下，在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跟美林师母合起来一共讲了75小时的课程，所以到后来的确是有一点累哈，有一点疲倦。刚才领会的新师弟兄说，因为时间的缘故，有一首诗歌不唱了，我就愣了一下哈，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这次在外面都是在以释经讲道来做培训的题材，在四个不同的地方。那我在那边特别希望鼓励当地的讲道的人、传道的人，能够在讲道的事情上，不管服侍了多少年，总是希望能够长进。我希望他们能够体恤听到的人的辛苦，所以我就特别花一点时间给他们解释，就是到底是讲道的人比较累，还是听到的人比较累。那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那你们这一辈子里面有没有看过一个讲道的人睡着的？他们都说没有。我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听到的人睡着？他们说每个礼拜都看到哈。所以我说可见听到比讲道累。不过今天说不定我们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一个讲道的人睡着哈。所以我不晓得心思留这么多时间给我是什么意思哈，睡了醒来还是怎么样哈？那真的很高兴回来，特别新逢明天是母亲节，虽然我的题目并不是以母亲节这个主题有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开始讲道以前，也能够为在座的许多的母亲们为你们祝福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慈爱的天父，我们共同欢喜地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有的生命，为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一切的角色跟职分，都向你献上感谢。特别在明天一个大家都来庆祝母亲节的这个日子，我们这时候特别为在座的许多的母亲向你献上感谢。亲爱的主，我们生长在这21世纪环境的人，许多做母亲的人也发觉做今天这个世代的母亲，职分跟身上所担的所肩的这个担子，似乎跟传统的妇女有许多的差别，似乎在各方面有许多的要求加在一个母亲的身上。父啊，我们就恳求您能够在这样的情况里特别让你的恩典彰显，因为或许时代会改变，或许社会，或许文化，或许风俗会改变，但是你那伟大的永能和那荣耀圣洁的神性从来就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在你里面能够得到诸般的智慧，在一个变化多端的世代里面能够知道该怎么样行。我就在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在座许多的母亲们来祝福祷告，也恳求主让在座的母亲们，不论自己的儿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些或许已经成年，有些或许是在青少年的阶段，有些或许是更年幼的时候，我愿你能够赐给在座不同的母亲，不同的阶段一样丰富的智慧，知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还是能够对自己的儿女能够产生正面的养育的功效。就像当年我们看到经里面，你经上所写的提摩太的信是由他的母亲和他的祖母细心的培育而成， 我就恳求您让在座的母亲们，不论是什么样的阶段，总是有一个活泼的信心跟盼望。所以到明年母亲节，在五年之后母亲节的时候，回头想这段日子，就能够向你心存感谢，知道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为自己的儿女，不只是在许多养育的事情上能够有果效，而且是在能够培育近前后代的事情上都能够有智慧。主，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人，还有许多母亲还在世的，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或许在我们明白真理之后，心中多多少少也有过一些失望，为我们自己失望，为我们生长的环境失望，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过一切人的有限以及人的错误，能够发觉你的恩典，能够辨明你的恩典，也能够辨明你既然借着我们的父亲与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就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体会你曾经用你的手指在那石板上所刻下的话语，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教导我们能够成为孝顺的儿女，能够成为尊敬自己母亲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用约柜骑兵这个题目为题，办公室的同工就曾经问我，是不是有意思要影射或者是借用一部非常有曾经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如果是是的话，这位同工提醒我，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法柜骑兵，不是约柜骑兵。我想了一想，决定还是用我原来所写下的名字，约柜骑兵第一集。不同于1981年那一个全世界最卖座的电影法柜骑兵，我不只是不想滥用别人的版权，好像占用别人的智慧产权，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法柜骑兵这个电影，它所描述的骑兵其实是描述一个人，就是那个男主角 Harrison Ford 所主演的那个 Indiana Jones。 而我想表达的是，我今天所要表达的是，约柜本身就是骑兵，而它的神奇也不像法柜骑兵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法柜。其中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电影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男主角跟他的同伴都已经被绑在木头上，已经束手无策了，一群坏人要把这个法柜打开来，因为他们要用这个法柜的力量 来达成他们侵略全世界的这个大这个野心。把那个法柜打开来之后呢，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些沙土。可是过不久，突然之间从那法柜里面就冒出来几个透明的身影。一开始的脸孔是非常美丽的天使的脸孔，但是那个美丽的天使一看到这些坏人，突然之间就转化成非常狰狞的面目，然后这些坏人就一个一个的死在这些天使的面前。而这些狰狞的天使一旦转到那男主角面前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去伤害这个男主角，然后等到这个现场里面所有的坏人通通被这些天使灭命之后，那些天使就回到法柜之后，那盖子就盖起来，然后这些男主角手上的绳子也就断了。好像很神奇，好像很厉害，但是毕竟是非常的 predictable， 或者说是一个预料之中的事情。好像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力量，最多只不过是为了人的需要来提供效劳而已。而等到替人效劳尽力之后，这些神奇的力量就安安静静的回到那个法柜里面，而那个法柜就安安静静的又再次的让人随便把它抬到哪里去。而根据那个电影的描述，你如果要看法柜的话，你就可以坐车到华盛顿 DC， 到美国的国会 这个图书馆 Congress Library， 它里面藏的就是这个法柜，当然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描述。而我今天要讲的这里面的约柜，它的骑兵，约柜之所以是一个骑兵，之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奇特的一个军力，就是因为它的果效是人预料之外的。本来以为要被约柜帮忙的，反倒因为约柜的出现，约柜的伴随，出乎意料之外的吃了更严重的败仗。这就是约柜奇特的地方。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点点历史课程，让你们如果在讲员睡着以前，你们先睡着，至少等我睡着之后你们也不会发现。请大家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基本上就是描述这一场战役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地图的左边，这个白色的部分有三个字，非利士，那就是当时在犹太人所拥有的迦南应许之地的南边的这个所谓的西南的角落里面的一个这个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如果你往下看，在这个白色的最底下的加萨，在这个 F 的底下有一个加萨，现在让以色列也让美国头痛的不得了的 Hamas， 他们的大本营就是在加萨。腓力士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事实上，腓力士人并不是迦南的本地人，他并不是在耶和华交代以色列人要除灭的许多诸多的迦南族类当中的一个。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独一的民族或者是族类，他是混合许多各地来的人。在埃及的古卷中曾经描写腓力士人，说他们是 sea people， 是海上的人，是海洋中的人。因为腓力士人事实上是从地中海各地往这个埃及，往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人，终于定居在巴勒斯坦这个沿海之地。事实上与以色列人进迦南几乎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事情，他们大概比以色列人进迦南早了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们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扮演非常微妙的角色。在诗诗记的时候，你读到后面就发现描述的以色列的敌人主要的就是腓力士人。可是呢，好像这个腓力士人好像又不只是以色列的敌人，因为等到你读到撒母耳记，我们等到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扫罗跟腓力士人打仗的这件事情中产生了第一次扫罗对大卫的嫉妒，那就是大卫跟格利亚的战役的时候，扫罗开始对大卫产生一个嫉妒仇恨的心，甚至于到后来不停地追杀大卫，一直到大卫最后终于投靠腓力士人。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个非常奇特的一段历史。而最奇妙的是，扫罗最后是死在腓力士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大卫没有流任何的血，扫罗就死了，导致大卫做王的时候可以说是并没有流人的血的一个人。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很奇特的事情，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的一段历史。而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发生事件就是这里面图上所写的。在这个图的上半边白色的上面的时候，有一个绿色的一个旗，那就是腓力士人安营之处，叫做亚佛。在他的右手边的地方一个黄色的旗，就是以色列人安营之处，就是以便以谢。在以便以谢的右边有一个蓝色的线，那个线上面有一个二这个号码，你沿着那个蓝色的线往右边再一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蓝色线的终点的稍微右边底下一点点一个红色的城，上面写着示罗，就是约柜所放的地方。按照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记载，
第一次当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跟与亚佛跟腓力斯人交锋的时候吃了一个败仗。第二节说腓力斯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在这里也请弟兄姐妹让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所谓的4000人在原文里面是指的四个加上一个字，那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发音叫做 Aleph。 Aleph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成千这个数字，所以就说死了大约4000人。可是这个 Aleph 这个字又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是指着某一种的编制的单位，特别是指着某一种的军事的编制单位。究竟多少人，现在没有任何的历史学家能够确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讲，这里面是指的以色列人损失了4个某一种编制单位的人。至于这个编制单位到底多少人，没有人晓得。如果它是一个连的话，那大概是100人左右；如果它是一个排的话，那才是30-40个人左右；如果它是一个班的话，他不过才10个人左右。这是我希望让弟兄姐妹知道的。在圣经里你读到许许多多一提到 Aleph 这个字的时候，他到底是真的指1000人呢，还是某一个编制的单位，那个数字多少我们不晓得。所以到了第10节说以色列人死了30000的人，那你说是30个 Aleph， 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就大概知道，稍微了解一下这一场战争，第一场跟第二场究竟是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的凄惨，第一次死了4000人，第二次死了30000人，这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事情。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数在第一场战争中死亡，但是耶和华不是曾经应许过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吗？所以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挫败也应当反省。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经过这一场挫败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力斯人面前呢？他们问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对，也非常的好。他们当就算即使这只是一个4个编制单位，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晓得多少人，他们遇到任何的挫败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些什么反省呢？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以色列的长老的反应是很好的，但是接下来却不是这样子了。好像他们说，哎呀，耶和华是不是有什么政策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呢？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有一句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他们说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今日吃了这样的败仗呢？没问题，咱们想个对策来想一想。他们就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也不远，从以便以谢到示罗大约是30多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可以跑到了。快的人用跑的话半天就可以跑到，挺方便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跑这一趟。跑这一趟干什么呢？请同工放下一张。这是我在网上，在我打进去 The Ark 之后就看到许许多多的图片，有许多弄得非常的金碧辉煌。我后来还是觉得选一个比较朴实的，我就选了这样子一个画像。其实约柜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一个木柜子，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器具，非常的朴实。你如果去读当初神叫摩西制约柜的那个样式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朴实的木柜子。但是约柜在神来启示 摩西的时候呢，曾经告诉摩西，这个约柜虽然是一个非常朴实的木柜子，但是它所象征的意义却是非常的丰富。它象征耶和华的能力跟耶和华的王权。所以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开始在旷野中进行的时候，每次他们要拔营之前，是先把约柜抬起来，那里面记载摩西就在那里呼喊着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因为当这个约柜一起身的时候，就象征神的能力，神的王权在以色列人整个营队的面前往前进行而去。第二个意义是，这是一个耶和华对人启示的地方。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约柜，要在这里，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在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话。这里面那两个天使的那个形象就是基路伯，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那两个基路伯中间对你说话。这是象征神对人启示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在利未记的十六章，这是耶和华赦免人罪过的地方。所以在那里面交代大祭司每年要将牺牲的牲祭的血洒在两个基督伯中间的那个位置上，但是那个位置很清楚的讲是一个施恩座 Mercy Seat， 那是一个耶和华对人显明，那是耶和华赐给人赦免罪过的地方。而在这三个，我们这里我今天很快的讲到三个约柜所象征的意义里面，似乎以色列的长老想到的只是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王权，耶和华的掌权。不但是只想到第一个，他并不是用一种敬畏尊崇的态度来看耶和华的约柜，反倒是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我请同工放下一张。今天放影像的同工他就来问我，他说，你这个信息讲约柜骑兵的时候，第一个是地图，第二个是约柜，第三个是什么呢？我就问他，你觉得是什么呢？然后我说，像不像个鞋柜？他说像啊。这就是鞋柜，这是一个鞋柜。请同工再放下一张。你看这两个摆在一起还挺像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所犯的错误，错将约柜当鞋柜。鞋柜是你我非常方便的，我们摆在家里的门口，我们可以坐在它的上面换我们的鞋，我们肮脏的鞋换下来之后，把这个鞋柜打开丢进去一关起来，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非常的方便。以色列人把约柜当鞋柜。人经常将神只看视为能够带给自己好处或者是顺利的对象，人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这样的反应，将神只看为能够带给自己好处或者是顺利的对象，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用。只离三十公里的路，如果把这个约柜抬来这里，就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军事的这个顺利，军事的胜利，这不是太方便了吗？我也在想，或许这三十公里的路也跟这件事情有某种关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假设这场战争他们所发生的地方跟约柜的所在地是五百公里的话，我就不晓得这以色列的长老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了。这么近，哎呀，派几个人跑一趟挺方便的，挺好用的。不但把神看为能够带给自己好处顺利的一个方便跟好用的对象， 在这里面所描述的话语里面，你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错将神看为我们可以 manipulate 的一个对象。 manipulate 这个字英文我们都懂这个意思 manipulate， 可是在中文里就很难把它翻译出来。我找了几个字典，终于找到我觉得还不错的翻译，有一个就把它翻译成巧计处理，就是用很就是用一些技巧把它加以处理一下。另外一个翻译就翻译得更好了， manipulate 他把它翻译成篡改，就是用我们想办法把一个东西的本意，一个人物的本意，借着我们的一些技巧把它篡改过来，把它改成和我们自己心意的地方。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我的人生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困难呢？为什么我的家庭关系有那么多的困难呢？为什么我在公司里有那么多的麻烦呢？为什么我每一天总觉得许多的不喜乐呢？为什么耶和华使我这么多不喜乐呢？很好的问题。但这下面的对策是什么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原来的希伯来文的结构，这里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应该这样翻译，第三节的后半节，好让他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问题这个他是谁？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约柜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一个雄性的一个名词，虽然它是一个物件，但是它是一个雄性的名词。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奇妙，就是所以呢，这里面这个他，这个 he， let he 是谁？是约柜还是耶和华？好让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若是耶和华今日使以色列人败阵，如果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败在腓力士人面前呢？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 legitimate 的问题，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会想说我们，他远远的在30公里之外就已经使我们败阵了，我们现在把他再请到我们这里来，怎么样？情况会怎么样？不是更惨吗？这就是他们奇妙的地方。他们认为在30公里之外使我们吃败仗，请到这里来就解决问题了。以色列人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不需要有任何心灵里面行为上的改变，神需要改变。为什么？为什么约柜的出现会改变现状？为什么约柜的出现，单单约柜的出现就足够改变原状？或许这里面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一个意念，约柜是耶和华的座位，耶和华总不会不出手保护吧？约柜是耶和华的座位，是他的座位，他总不会让他的座位给怎么样，给人抢走，没地方坐了。针对人的这种想象，针对人的这种想法，就是约柜骑兵第一个奇特之处。因为约柜象征神要对人说话，神要把自己启示给人，要显明耶和华的本性，而在这启示当中要纠正一切人一厢情愿自我陶醉的错误跟扭曲。这就是约柜奇特的地方。500年之后，500-600年之后，好像这段历史，好像这一个教训，好像在人来非常难学，所以在500年之后，耶利米 那眼看着以色列人亡国的先知，在他所讲的几个预言里面就曾经重述这一段历史，我念给大家听。这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好像耶利米在那里重新描述犹太人的祷告，犹太人站在圣殿的门口，或许就像今天我们在 电视上有时候看到那些 在那个所谓哭墙面前头像一直动的，就一直在那边念，这是耶和华的殿，这里为什么这样一直念呢？意思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不可能怎么样让敌人闯进来的，这是神住的地方，这是他的家，不可能让那些敬拜虚浮之神偶像的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可能让他们进到这里来的。所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重复的念这句话，念完之后心里有没有安慰？我想如果是我的话会有，这样子喃喃自语，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样子的一厢情愿自我陶醉，当然会带来安慰。耶利米书第七章，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就是指的这段历史，就是指的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段历史。事实上按照一些圣经学者的描述，示罗在这一场战争之后，就从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里面，它的重要性就整个完全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好像在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和华借着这个先知说，那在五六百年前那个约柜的教训，难道人们想不到吗？记不得吗？成功神学，或者说成功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这很可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名词。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或许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成功神学的精神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以色列人心里面了。耶和华只是带给我们方便，带给我们好处，只要我们懂得怎么跟他用我们的方式巧计来篡改他的本意。你的生活有困难吗？你的财经是否窘迫？你是否有些心里面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你是不是想要开那个白色的宽大的凯迪拉克但是买不起？ Well, get God to help you。 这就是 Prosperity Gospel。 And let me tell you how，他就会教你许多祷告的方式，你用这个方式用对了，上帝就被你逼在墙角里面，非帮助你不可，要不然他就从墙角里出不来了。有些不但教你方法，还用一些更近前的推动。我下面等一下会解释我要讲这件事情，推动所谓24小时前天后的祷告，每一天都是这样24小时。他们的应许是只要这样做，上帝就非祝福不可。问题是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主妇发现说，哎呀，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忘记我家里面的孩子，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祷告的时候，有丈夫会发现说，哎呀，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一个为丈夫为父亲的责任没有尽到，所以在我今天，我排我今天一点钟到教会来祷告，我两点起来的，我就赶快回去改变我的行动，还是什么都不必想，我们只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只要继续这样做，就像当年把约柜抬到以便以谢一样，好让他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约柜奇特的地方，神对人的启示从来不让人用任何一厢情愿自我陶醉的方式来认识他。但是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了，在这场战争中，约柜被腓力斯人掳去了，岂不是耶和华的羞辱吗？答案当然是，当然是耶和华的羞辱。所以到后面，当以利的媳妇所说的那几句话里面，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 Alas for the glory， 可以翻译成没有荣誉了，神的荣耀没有了，也可以翻译成哀哉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受到了相当大的羞辱。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第五章的时候，腓力斯人把约柜抬回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大衮庙里面，摆在大衮位置的旁边。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动作吗？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耶和华是大衮的俘虏 capture， 是大衮的战利品。是的，耶和华的名因着这件事受到了亏损，但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约柜骑兵的第二奇特的地方。神在管教，在教导，在启示神的子民的事上，若是有任何代价牵涉在其中的话，耶和华从来就没有置身事外，从来就没有只是要人付出代价而他不付代价。耶和华从来就没有在远远的地方安安全全的保护自己。这就是约柜骑兵第二奇特之处，神是一个愿意与他的子民同受苦楚的。如果这个管教需要代价的话，上帝从来就没有置身事外。换句话讲，这是耶和华赦免人的罪过，施恩座上的神。你看到等到这些传信息的人跑回示罗，把约柜被掳的消息带到示罗这个城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以利的媳妇在听到自己的公公死，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的时候，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以利的儿妇在这个事件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子。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当神人对以利说出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曾经讲这样的一句话。撒母耳记上第二章33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还是给以利留了一个恩赐，这是施恩座上的耶和华，这是神赦免人的罪过。不但如此，约柜骑兵的第三奇特，民数记第十章35节，摩西每一次在约柜要被抬起来的时候，就在那里喊着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象征耶和华的能力，象征他的威严，象征他的掌权。但在这整件事情中，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整件事情中，却好像没有任何神奇的事情发生。从长老，以色列的长老那些错误扭曲的想法，到有人跑回示罗把约柜请来，甚至于请来的时候 何非尼和非尼哈也高高兴兴地抬着约柜来。有一个学者说，何非尼、非尼哈这一趟路绝对不会是免费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跑这一趟肯定有厚劳在这个要应许给他们。约柜抬到以色列营中的时候，一激起以色列阵营的欢呼，就好像当初约书亚记的时候那边描述，好像要等要绕着耶利哥城走那样子，那样子的欢呼，到激发腓力士人背水一战的那种斗志。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第九节，腓力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好像这些事情都只不过是好像人的作为，这好像是人世间一些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们读过撒母耳上第二章神人对以利的警告，我们也读了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耶和华呼召撒母耳之后所给他的第一个预言，就是对以利宣告一个永远不会再改变的刑罚的时候，这一些看起来只是阴错阳差的事情凑起来，却正是耶和华他能力完全奇妙彰显的地方。当然他有能力用神奇的方式来达成他的旨意，但是更妙的是，或者我应该说同样奇妙的事情，就是上帝可以借着人自身的选择，借着这个人自身的选择，借着那个人自身的选择，借着其他的人一些自然天然的反应，把这些事情都凑起来达成他的旨意，一环扣着一环，好像是人在反映一些事情，但耶和华已经在进行他的旨意。这是约柜奇特的地方，不需要像我们所看的法柜骑兵的电影，好像从约柜里面出现一个半透明的形体来替神执行他的旨意。上帝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同样奇妙的是借着人世间一件接着一件，一环扣一环，上帝就已经在进行他的旨意。一个看起来耶和华名誉受损的事件，却正是他证明他是真神的事件，他所说的事情他必定成就，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一个名声扫地的事情，却正是耶和华高举他自己奇特之名的事件。我很喜欢 Dr. Ralph Davis 在这一段解经里面所写的一句话，他说或许耶和华在腓力士人中间暂时被嘲笑，但在示罗再也不被轻看。 Yahweh may be despised for a while in Philistine, but he will no more be despised in Shiloh. 或许他暂时在腓力士人中间被嘲笑，但在示罗他再也不被轻看。这样子奇妙的神，岂不是应当让我们赞叹吗？我们应当信服什么样的对象？我应当信服，我应当佩服什么样的对象？一个用我自己的巧计可以篡改他意思的，还是说他坚持执意要把他的神能和永，他的永能和神性启示给我？我应当敬拜谁？我应当敬拜那些在我的幻想里面用许多神奇的方式做事的， 而是那一位在我还没有办法辨认以前，在我还没有办法看到以前，在我以为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却是一环又扣着一环在成就他的旨意的那一位。我应当爱戴谁？那一位在管教我，在教导我，在我觉得说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要我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来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他却从来没有置身事外与我同受苦楚的。我不爱戴他，我爱戴谁？让我们一起祷告。